弟兄姐妹、伙伴们、朋友们、神的宝贝们、神的王子们、神的公主们，晚上这个欢迎来到弟弟云端的直播课。我们这时候这个季节，这个时段，我们在零的人生45.0，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9天。其实如果更正确的话，有晚上，有早上，我们应该是来到了第20天了哈，第二十天晚上。那么呢，首先我来到鼓励大家哦，每位伙伴、每位朋友，你实在太棒啦！坚持了多少？我们差不多一半要走完了，还剩一半而已。你会发觉这个日子过得真快，过得好快，过得非常快，对不对？哇，真的感谢主哈！一下子一转眼哈，一转眼呢，我们只剩一半而已哈，只剩一半哈，所以真的非常非常感恩哈。而且其实这次的，当然我相信这次零的人生45.0有很多的挑战，而同样的我也发觉那个日子过得很快，过得很充实，好像每一天我一下子走过了，一下子过了，一下子过了。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哈。可不可以来到给我们的这些每位的伙伴哈，不管是卫士，不管不是卫士，不管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告诉他你真棒，你太棒了，你太优秀了，感谢主哈。那么呢，我觉得这次您的人生45.0非常丰富哈，因为我们除了每天的早灵，主题40早灵修，我们有人生40舞蹈会，我们又有这个征战40晚约会哈。那么呢，我们过后呢，我们周二我们有继续蓝房跟大家一起祷告。那么呢，我们又有周三的直播课，一起来到胜过哈曼的种子。然后呢，我们又有周六的与主同行。哇哇哇，这个真的满满的，一下子哈，一转头20天哈，20天过了哈，我们已经走进了第20天。19天就过了哈，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太棒了，伙伴们太优秀了，神的宝贝们，你太优秀了，感谢耶稣啊！好，那我相信呢，因为这次的灵的人生40，我们有将哈曼的儿子加进到里面，所以呢，你就会发觉到，好像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很多东西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处理，往前走，处理，往前走，再处理，往前走，所以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而且我发觉哈曼的种子啊，我开始做了，这已经是第6个儿子啊，今天会分享第5、第6个儿子嘛。那么呢，我就发觉到，哎，其实哈曼，如果我们能把哈曼的儿子在我们生命处理掉哈，我真的觉得哈，可能真的大部分的灵都已经处理掉了哈，因为他的一个儿子啊，他不是一种灵捆绑的，几种灵捆绑在一起，他们几种灵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是他的儿子的一个名字，所以我觉得这个哈曼真的很有意思哈，真的很有意思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跟大家分享哈，如何来到胜过哈曼接下来的第5、第6位儿子哈。我们每个周三我们学2个哈。那么呢，我们一样哈，今天我们先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2025一起胜过，然后呢胜过哈曼的儿子，然后呢，如何胜过哈曼的儿子？那我们也一目了然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真的是有一些我们需要一些策略、一些方法，包括一些的祷告哦，我们才能去胜过哈。好，感谢主啊！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有得着哈，真的非常感恩。那我们一开始呢，我们是在这个跨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 ACBE 哈APEC 哈他们的对2025的话语哈，他们就提到呢，就是今年是机遇和改变个人跟国家运动。那么呢，其中就提到说，就是会有以斯帖的故事，然后会有这个哈曼的种子哈。那么呢，就把这个种子全部列下来。那过后呢，我们一个一个来到去处理哈。我发觉其实就是说，原本我就想说，好像一两课可以教完的，但是我发觉其实一两课真的没办法教啊。只我们如果要深入去到每种灵的话呢，那真的我们真的要花更长的时间哈。 那么呢，我们过去我们已经分享了关于到前面四个哈，今天会继续哈。那么呢，我们很快的那再次给大家经文，就是以斯帖书9章5到10节，这里我们都能看到哈。当时候呢，犹太人又刀击杀一切仇敌，任意杀灭恨他们的人，在苏珊城，犹大人杀灭了500人，哈、哦，又杀巴萨大他、达芬、亚斯伯他、珀拉他、亚大利亚、亚利大他、波马斯他、亚利塞、亚利代、瓦也萨他。这10个人都是哈米大他的孙子，犹太人的敌人哈曼的儿子，犹太人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那么呢，我们前面呢，我们学了有巴萨大他哈，巴萨大他是什么？信仰不冷不热，不发光不作盐。那么呢，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我们每个都会做一个很简便的一个总结，到底这是什么灵哈？所以如果以后讲到这个巴萨大他是什么呢？就是信仰不冷不热，不发光不作盐。或者再放一个叫沉睡的灵啊，这你就知道叫巴萨哈塔了哈。当然，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解释这个灵的话呢，就是信仰信奉既不冷也不热，既不清凉解渴苏醒别人，也不热忱火热医治旁人。信主既不成光也不是盐，既不发光引导人寻找光，也不带给世界主的味道。道哈，所以这就是这种灵哈，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框呢，大概其实你会发觉它有一些世界的灵的倾向，是一种世界的灵，它不是一种灵，几种灵的结合，所以呢是一种这样世界的灵的哈的一种的影响，让人不爱主哈，爱上其他东西取代主哈，其实就是这种的灵。那第二种灵叫达芬哈，达芬就直接很直接了哈，它是一种宗教的灵哈。那宗教的灵呢，有时我们这样讲说，哎，到底是什么呢？哎，宗教灵啊，其实宗教灵呢，我们用信仰宗教假冒为善，自视清高，这就是宗教的灵哈。一句话我们就明白了哦，什么是宗教的灵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达芬这个呢，其实大概在这种的达芬的灵里面，就是有宗教仪式传统、人为人义、假冒为善、虚伪虚假、自义、自视清高、高人一等、拜拜模式，要做点什么，要付出点什么，神才会保佑你、祝福你，或者不生气你、不惩罚你啊，这都算哈。OK，那简单，这个灵呢，如果你看你有没有呢，就是服侍不是发自内心，侍奉不是因为情愿，服侍主不是因为爱人。来聚会不是因为爱主，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基本上呢，我们会发觉我们多多少少也有这种达芬的灵哈。好，那第三，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若服侍没有关系，若侍奉没有团契，若教会没有爱人，若圣所没有爱神，这里一定属是，这里一定是属是俱乐部。必定是宗教场所啊，所以这个就是这种达芬的灵。好，那第三呢？就是生命叫雅斯伯他，生命贪心、贪念、贪厌、贪财、贪名、贪利、贪吃、贪喝也包括啦哈。所以基本上呢，这种灵呢，就是什么都贪哈。所以简单，这种灵呢，其实。如果我们简单来看的话，对物质的追求叫贪财、贪权、贪图、贪慕；感官的享受是贪欢、贪杯、贪吃、贪色；行为的趋向是贪玩、贪婪、贪心、贪念。那么呢，贪心是属于是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啊，贪念呢是对事物的依恋，贪厌呢是对利益的极度追求。基本上，不管什么，在这里有贪，就算是在这个灵的影响里面哈。 好，那么呢，简单，我觉得贪心的人，我要讲一下的，贪心的人一定是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贪念的人一定是对不满于别人的人，贪念的人离不开竞争、比较、嫉妒，离不开，嫉妒、竞争、比较的人啊，这样的人是不快乐也不会幸福的人哈，所以这个是属于是贪的人哈，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大概写的这前面三个，第四个呢是破他。货拉他哈，他是属于操控、操纵、反抗、败坏、精神情绪迫害神子民的灵哈，所以这个其实破拉他其实就是耶喜别的灵啊，所以耶喜别灵他所做的就是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了，操控、操纵、反抗神的权柄，然后呢败坏信仰。精神与情绪的掌控，然后呢，就是迫害神的子民。所以，我们看到呢，他们常常会用的东西就是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看的哈。你如果看看你身边的人，是不是每次一情绪一哭一哭，你不听他的，他就一哭二喊三上吊四滚地。五撞墙，六打广告，七找短跑，那这个是暖的方式啊。反正他就是用尽所有他能的，就是逼你来到去就范他要的东西哈。所以往往其实有时候我们不要看别人哈，看看自己哈。有时候跟神要这个东西，或者跟神要那个东西，神不给的时候，我们就会来搞这一招哈。我们来搞这种暖的哈。所以我们有时也蛮也许别的哈啊，滚地啊，撞墙啊，然后呢做这种。东西啊，那或者是如果跟神再不给，就来一个硬的哈、哦，一骂二叫三吼，四威胁，我不信主了啊！你我不信你的耶稣哈啊！强压咒诅哈、啊，或者是倒团帮哈、啊，这是耶洗别的灵哈啊！其实我们看到历史当中呢，其实这一单事呢，就是这位姐妹呢，其实她其实真的是将整个的威尔士大复兴哈、啊、夭折掉哈、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她当时候是跟伊凡罗布斯说这个威尔士大复兴是出于撒旦，方言是出于撒旦的语言，这些不是圣灵，而是撒旦的工作。这位姐妹呢，就是说，告诉伊凡罗布斯，这一切哈、啊、都属于是撒旦的工作哈、啊。所以我们看到伊凡罗布斯是什么呢？是带着忧郁，带着疑问来到离开这个世界的哈。好，我们大概写了前面四个。第五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叫亚大利亚哈Adalia 哈的灵哈，所以呢，Adalia 的灵其实就是利维坦的灵，它是根源于骄傲、傲慢跟悖逆哈，所以呢，这种灵啊，我跟你讲啊，我没研究，不知道，越研究越害怕，因为我发觉很多比较强势的人，很多比较是在前面做带领的人，很多是那种就是说很有才华、很有恩赐。做领导人，很多都栽在这种灵当中哈，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了这种灵啊，这种灵呢，它是利维坦呢是一种象征骄傲悖逆的灵性啊，或者属灵力量难以对付，它可能导致人自高自大、自傲哈啊，然后呢自慢哈，抵抗神的计划，因为他会觉得我跟神差不多了。我比神厉害了，神还要拜我那种的情况，到了一种有点到了疯狂的时候，他会走到这种的情况。那么呢，我用最简单的话来到让大家明白这种灵呢，大概是会是这样哈，就是骄傲、傲慢、悖逆、欺骗、扭曲、控制，带来快感。但是最后呢，这样人是孤独终老哈、哦，因为他会被分裂、分隔到很孤独的一种情况，所以呢，这种灵是很可怕的。那这种灵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呢，特别是在约伯记有提到，还用整章来讲它。 那还有的诗篇，还有以赛亚有提到哈，所以基本上利维坦的灵呢，就是在四本书重复提到。当然，有些学者呢认为呢，认为这种灵哈，认为这种灵在启示录的时候也有出现。当然，我们能看它的影子，确实是有在的哈。好，那么呢，我让主持人让灵感来帮我们，帮我们来到阅读这些经文一下啊。
约伯记3章8节，愿那咒诅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约伯记41章1节，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诗篇74章14节，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诗篇104章26节。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以赛亚书27章1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
好的，那圣经里面呢，把利维坦呢，中文和赫本圣经是把它翻译成为鳄鱼哈，所以往往我们看到一直重复鳄鱼、鳄鱼、鳄鱼，到底是什么呢？那其实历史学家当中呢，特别是在这个古斯塔夫多尔哈，在1832年，他是1832年到1883年这个年代人，然后当时他就有这种的灵感哈，画出一些圣经的插图哈，所以他当时是按照自己的这个我相信可能神给他感动，或者是他有启示等等等等，画出的这个利维坦大概长得这样的样子了哈。当然，历史当中也有不同的学者哈，画利维坦呢有不同的样子了哈，但是它是一种水怪哈，一种水怪的一种怪怪的，所以是。所以和赫本圣经就把它称为叫鳄鱼啦哈。那么呢，如果在不同的年代呢，比如说哈，比如说这个在1825年，William Blake 呢，他画的利维坦的样子大概是那种你看到下面那只吗？下面那只躺着的哈，大概长得这个样子的哈。然后其他的就是其他的不同的灵了哈，然后呢他这个一他在1238年的时候，他画出利维坦的样子，大概长得像一只鱼这样的哈但是大概我们能看到就是说有点像鳄鱼，有点像鱼，大概长成这个样子了哈。然后呢，最右手边这里的是另外一个作者哈画画的，大概画成利维坦这个样子了哈。大概我们能从圣经的这个的考察里面，我们能找到的呢，就是说，这条鳄鱼呢，哈，利维坦呢，就是说它，像鳄，就是说它像蛇，它也像鳄鱼，它也像大鱼，大概这个样子啦，哈。然后呢，英文圣经呢不把利维坦翻译成为利维坦啊，它直接翻译叫鳄鱼。所以我们和赫本圣经很多是参考哈英文圣经的，所以它也翻译叫鳄鱼了哈。但是这个在希伯来文，它应该翻译叫利维。亚坦或者利维坦也可以哈，圣经中或者是也有翻译叫坦宁哈，坦宁呢，它是被翻译成为龙，或者被称为叫兽哈，大概其实它长得怎么样不重要了哈，最主要的是不要影响到我们了哈，要把它真的是认识它、知道它，并且拒绝它，并且的来到破除它哈。 那么呢，当然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有提到这个利维坦这个兽呢，会有有刑罚哈，然后呢也提到这个就是说在诗篇74至34节也提到拥有几个头哈，然后呢在旧约中。提到他是跟神敌对哈，跟敌对，然后呢，他就是从海出来的，也称为叫海怪。所以呢，历史当中，比如说我们看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也同样被比喻成海中上来的兽。然后埃及王有时候也被称为叫海的什么呢？这个Tanin 哈，所以还有呢海里的这个拉哈伯哈，所以我们看到诶，为什么这个鱼诶，这个的东西它一直出现在不同的帝国，或者是跟君王有关系呢？好，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哈。当然约翰在启示录看到了七头的海怪呢，有些学者也认为呢可能是同一个东西啦哈，但是我觉得这些如果圣经没有写得很明显，我们也不需要太过一定要把它解成什么啦。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要来到去看利维坦的一些特征是否有已经有影响到我们。如果我们看箴言呢，它是这样描述利维坦的哈。箴言里面呢，就描述利维坦是强大，而且很骄傲。我们就不一一读过了哈，或者是你们要让大家圣经更加好啊。好了，也读一下吧，读一下吧。来，我们请今天的主持人灵感。
约伯记41章1到8节，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它的舌头吗？你能用绳索穿它的鼻子吗？能用钩穿它的腮骨吗？它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它永远做奴仆吗？你岂可拿它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它拴住吗？搭伙的渔夫岂可拿它当货物吗？能把它分给商人吗？你能用倒钩枪扎满它的皮，能用鱼叉插满它的头吗？你按手在它身上，想与它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吧。
好的，我们请灵感继续。
约伯记41章9到20节。人指望捉拿他是徒然的，一见他岂不丧胆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论到鳄鱼的肢体和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他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他的腮颊？他牙齿四围是可畏的，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闭，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蹦的火星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和点着的芦苇。
好的，继续。
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下磨石那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人若用刀、用枪、用标枪、用尖枪扎他，都是无用。他以铁为干草，以铜为烂木，箭不能恐吓他，使他逃避；但石在他看为碎节，棍棒算为禾节。他嗤笑短枪嗖的响声，他肚腹下如煎瓦片。他如钉耙经过淤泥，他使深渊开滚如锅，使洋海如锅中的膏油。他行的路随后发光， 令人想深渊如同白发，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做王。
好的，感谢主，谢谢灵感啊、哦！所以，我们大概从头看到晚呢，其实老先生是读灵感是将第一节读到34节。那老实讲，我想问看，读完过后它是什么东西来的？我觉得真的，大概能知道是一只兽，然后呢，很骄傲，很强悍，很高傲，很自大，然后呢？太厉害了，就是大概可能我们能读到就是这种东西而已，但是呢，当我深入去研究这个利维坦林的特征的时候哦，我真的是有点自己都把自己吓了哈。那利维坦林的特征呢，第一是什么呢？利维坦林的特征第一是骄傲与傲慢。那他呢，整个的核心是因为很骄傲。他表现为过度的自我中心，还有对自己的价值的夸大，他自己忽视了自己的局限，拒绝承认错误或者需要帮助。所以这个灵啊，这有被这种灵捆绑到的人，到最后就是孤独终老的，知道吧？然后呢，这种灵呢也阻碍灵性长大啊，因为它使人远离谦卑和对神的指示跟圣灵的带领不去依赖哈，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哈。所以我发觉到很多的领袖一不小心就掉进这个坑里面哈。然后呢，傲慢它是什么呢？傲慢是一种骄傲的外在表现，它体现为对他人的轻视，看不起别人，和对更高的权威有这种的鄙视啊。然后呢，利维坦的灵呢，通过傲慢制造傲慢来分裂、破坏人际关系，毁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群体的和谐。它使人以为自己高于他人，甚至高于神圣的法则。哇哦，你看哦，这种的，我发觉真的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异端，基本上是掉很我不敢讲全部啦，我觉得比例是蛮高的，是被这种灵掉进这种灵的坑。到最后呢，把一股人带进异端里面，我觉得蛮可怕的。然后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可能这两个词我们大家得明白一下。骄傲呢，通常是指对自己的某些优点、成就、特长感觉到自豪或者满足。哦，它有时带有正面的含义，可以是自信或者是自尊的表现。例如，是一个人因为努力取得成果感到骄傲，往往是对自己的努力和能力的认可。所以，骄傲的人呢，基本上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但是呢，他不会去贬斥、看不起别人。但是呢，傲慢呢，则是带有更加负面的含义。它是指呢，因为自己的优越感而对他人不屑一顾，表现为自大、轻视他人的态度。傲慢的人往往看不起人，认为自己高人一等，缺乏对他人的尊重，甚至严重的话，他还会想透过控制别人、压榨别人，或者是欺负别人得到快感，所以其实到了严重地步的是很可怕的。所以简单的话，骄傲跟傲慢的不一样是，骄傲是重于自己的感觉，重于自己感到自豪和满足；傲慢是自负和藐视，轻看不起，轻看，轻视。看不起他人，那这两个是很不一样哈。那么呢，其实我在了解"傲慢"这个词的时候呢，哎，我就看到哈，其实在这幅画呢，是在公元前550年哈，它是描绘哈普罗米 休斯服刑期间的黑色瓦器哈、哦，那当时候呢，他们呢会将一个人绑在一个地方哈、哦，让他成为半蹲这样哈、哦，那过后呢会用尽各样的语言去羞辱对方，甚至也会用各样的方法去来到折磨对方，过后呢让自己。觉得到一种的快感，让自己得到一种的自豪感，也因此得到快乐哈。所以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士学里边就有写到了，有这样的傲慢的定义是这个意思。好，我想呢，可能这个年代不至于是到这种的刑罚，但是其实，在邻里哈，我们真的发觉有些人真的是会因这可以去，他把他的傲慢发泄在人身上，得到这种快感，真的是有的嘞。好，那比如说我们看哈、哦，那如果你是骄傲，大概离不开自卑哈、哦；如果你是傲慢，大概是自卑到走火入魔啊、哦。所以我觉得傲慢的人呢，他会把自己的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建立在压榨别人、欺负别人，或者是折磨别人，或者是他的里面的这种东西是在里面得到这种的宝足，是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的灵啊，很。就是说，这种的灵，它不是说你到了某个岗位、某个位置，这种的灵其实就是在学校，的这种霸凌行动，它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他在欺负别人的时候得到这种，所以我觉得哇，这种灵，你想看。我们讲说利维坦的灵啊，就是一只妖怪。我们哪里会知道这么多？但是这样去查考的时候，我发觉哇，这种灵不得了了。学校霸凌别人，开车有路霸，然后呢，有这种这种开车的时候有这种的叫什么呢？有这种的怒路症之类等等，你会发觉呢，多多少少是利维坦的灵已经在他身上发挥果效，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奇怪，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恶心。那而且呢，他们里面呢第二个特征就是有这种的悖逆跟难以驯服。利维坦的灵呢是基本上是那种顽梗悖逆到一个地步，很难被驯服的啊、哦。利维坦灵呢鼓励悖逆，表现对神的秩序、对道德，甚至对社会哈、哦、是的规范是感到抗拒的。这种的悖逆呢，不仅是针对外在的权威，也针对内在的良知与真理。所以呢，他就是那种我行我素，自己爽着样就怎么来的这种的。所以路霸啦、霸凌啦、或者是这种霸道啦等等，其实这种灵的作怪真的很可怕的。所以利维坦的灵呢，它也像海怪一样哈、哦，很难被驯服，甚至是击败。因为我们真的在历史当中看到很多人在这种灵倒下是蛮多的，它是一种强大而且顽固的负面力量哈、哦，然后需要深刻的这种圣灵的启示，还有这个属灵的洞察，包括属灵的先知性的恩赐哈、哦，才有办法把它找出来，真的是不容易的东西。这股灵啊，所以有些人就是天生就是很被利，很难被驯服的，所以我们就要想，哎，为什么这样？我是不是不小心已经被这个灵捆绑了很多年呢？然后呢，他们这种当然了，这种这种呢，我们知道孩子哈，在他几岁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悖逆期啦哈，但是我并不是说悖逆期就是这种灵捆绑，但是呢，我是在找出了解悖逆的时候呢，我就去看了这个悖逆哈，他就说什么呢？这悖逆里边呢，他说呢，他说呢，悖逆2岁的孩子难搞的行为，第一是他不爱说爱说不要，或者是固执不听，规定一堆。那过后呢，乱发脾气，没有耐心，情绪起伏大啊，这个是2岁的孩子啊，他们讲说有悖逆的行为很难搞。那过后呢，我就发觉到这个教养的真相这本书哦，他就说呢，小孩悖逆也有发展的里程碑。 第1岁的贝利哈啊，属于是爱尖叫；2岁的贝利呢是妈妈叫；3岁的贝利是我不要；4岁的贝利是我偏要；5岁的贝利是陆小小；6岁的贝利是唱反调；7岁的贝利是回嘴不得了；8岁的贝利什么都不想要；9岁的贝利是直接走掉。所以，我们哪，当然了，我们这样看的话呢，你在想说，哎，就说哦，很可爱，小孩子。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用心去看里面东西，不管他的岁数啦，我们是不是也同样，如果东西不顺我们的心，神不给我们，我们就爱尖叫，骂骂叫，我不要，神要你。往这个走，你就不要；神要你那样走，你那样不要，你就我偏要。那陆小小你就知道啦，就是说，做那种反配的东西啦，然后给我唱反调，回嘴不得了，什么都不想要，直接走掉。我想呢，这种的悖逆呢，这个利维坦的灵，其实在很多场合它都有出现过，只是我们根本不大发觉它的出现。所以我觉得，其实利维坦的灵真的有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请。真的，我觉得我们生命确实有很多有利维坦的部分的。OK，第三呢是欺骗与扭曲。利维坦呢，善于扭曲真理，他将真理会扭来扭去，来到去完成他的想要，然后呢，会制造虚假的现实感，他通过谎言误导别人，来到偏离正确的道路或者偏离圣经，显露自己的欺骗。这种的欺骗性呢，使人们难以看清自己的真实的状况和需要。我跟你讲啊，这种东西我在教会看得太多了。跟你讲哦，你跟他讲完了过后呢，他说哦，是，我知道。那过后呢，他的整个，你跟他花10分钟、2个小时、3个小时，你以为他懂了，过后你会发觉他只抽查。他想要的、想听的东西，你所讲的真正，你所讲的重点，全部他可以全部都，就是说你讲你的，他只是听他要听的抽出来。哇，跟你讲这种人呢、啊，我跟你讲话，哇，我觉得以后我都不想浪费时间去听他们讲话了，因为你会发觉，你跟他讲完什么，你跟他讲，哎，你重复再讲一遍，他可能都能重复跟你讲，但是。一天过后，两天过后，一个星期过后，你会发觉呢，他根本就是能是讲出另外一个版本的。哇，我觉得太可怕了，真的。我在教会里面，我真的看到，所以有些人是活在他梦幻里面，全世界都知道他嘴巴很臭，只有他觉得自己的嘴巴最香。全世界都知道他灵病出现了很大问题，但是只有他觉得他比众人都好。他觉得，哎，这么你们生命这样多问题的，你看我都没有，我都比你们好，你们差劲了，你们还要这个还要这个，我都没有。是的，全世界都知道他糟糕得不得了，但是只有他觉得好，所以他已经被这种灵深深的，就是说他整个思维就是活在另外一种空间，他好像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像是不着地的。哇，这种人特别可怕，我告诉大家，但是这种人是很多的，所以呢，你讲你的。他只要他听，他只听他自己要听的。你可以讲100场道，过后呢，他甚至可以拿你的道去攻击别人。但是呢，到最后呢，他的版本听到就是另外一个版本。哇，跟你讲，这样的人太可怕了。但是这真的是存在的哈。所以呢，我就发觉到呢，在科学里面呢，就说什么呢？他说呢，科学说，正面欺骗会带来快感。不道德行为可带来意外的情感效益，原来骗人也能得到，骗人也能得到快感的哦，科学这是科学讲的啦，所以呢，就是讲在科学，所以我现在明白了，他骗人骗到最高境界，就将自己也骗了。 就是这种的扭曲扭到一个地步哦，他把自己都骗进去了。所以你跟他讲什么，他都是觉得全世界嘴巴最香就是我，但是全世界都是他嘴巴臭得不得了。那但是呢，你就跟他讲说，哦，你要刷牙哈、哦，刷牙呢能保持嘴巴空气你的嘴巴会更加清新。你暗示他跟他讲，他会听成是什么呢？他会听成是什么？他会听成说，哦，对啊，刷牙很重要的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刷牙，我们知道啊，刷牙从小都有的啊。他会听成这样的哦。如果说你跟他讲说，哎，姐妹，你嘴巴真的很臭啊，你去刷牙一下，他能听到。啊，对啊，对啊，是啊，热气的时候嘴巴就臭的啊，所以啊，我就知道啊，那所以呢，谁咯？就是热气咯，他嘴巴就臭咯。他想的东西跟你讲的东西呀、啊，你会发觉，哎呦，这个人活在梦幻里面啊，活在自己的世界啊。所以简单说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啊。所以这种的跟你讲，他已经是很难出来的情况。然后接下来呢，第四呢是控制与宿约哈，所以呢，这个利维坦的灵呢，是试图通过骄傲跟傲慢来控制人的思想跟行为，它使人陷入自我构建的牢笼。看到吗？看到吗？刚才我讲的那个自我，就是那种情况咯，难以接受帮助或者改变。这种控制会导致灵性的这种的约束、混制、捆绑、辖制，使人无法自由的追求真理跟成长。真的是非常可怕。这个是到最后就是真的活在自己的梦幻，就是一生了。我发觉活在这种梦幻的人呐、啊，真的你会发觉，真的你会发觉你跟他讲什么都没用了的。那你会发觉你怎么讲哦，有，其实老实讲，在我生命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人的，而且这样的人呢，有些我也是跟着他一直帮助他，帮助了这么多年。但是我发觉的，他永远在自己的梦幻里面，所以他已经被这种灵捆绑得很深了啦，所以就是被这种的控制跟约束。术里面，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只能是什么呢？只能是求神介入啦，不然的话，人都不能做什么。那或者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哈，就是说，那如果说你本身有被这个灵捆绑，那基本上呢，你就有一种控制的趋向。如果到了严重的控制的趋向，你就是一个控制狂。那么呢，我顺便也给大家看一个控制狂的一个10个特征哈。来，我们请灵感大声读给大家听。
控制狂的10种特征：一、不放心把事情交代给别人；二、所有事情都要照着自己的设想走；三、完美主义者，按计划行事；四、易怒，特别是当不按己意；五、期待落空会有很大的压力；六、大事小事也想插手，给予已经；七、你会评断他人的行为，也经常批评别人。八、控制另一半、儿女、家人使用金钱、时间、行为举止。九、会有意无意行为言语，要别人按自己的想法。十、原生家庭，父亲、母亲或爷爷奶奶也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说处在这种情况，10个都有，那我的就是中毒太深了，中毒太深了。求神灵们帮助我们呐、啊，我们真的要来到好好去审查自己哈、哦，真的好好审查自己，不然的话，我们自己掉进坑，我们自己还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好啊、哦，我觉得这蛮可怕的哦。然后接下来是破坏关系与孤独哈，因为这样的人哈是太过骄傲，甚至悖逆，所以他 没有办法跟人混在一起，它只能是只能是怎么说呢？它只能是跟人有一个距离，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厉害了，太强了，太这个，所以到最后呢，他人际关系很糟糕的，因为他到处看不起哈，然后呢，他也是会当然有被捆绑的啦哈，就会越来越孤立，远离社群，然后呢，和一些就是说一些架构啦，活在自己的壳里面，也对，也是，就好像刚才这个谁谁。讲了哈，他就是说，觉得全世界都有病，只有自己最好的这种情况。其实他是整个东西的结合啦，整个东西的结合啦。所以到最后呢，他就是很孤独，孤独一个人，整个人是他会不断的去分裂这个人呐。所以这是很可怕啦。所以基本上呢，就是骄傲、傲慢哦，叛逆难以驯服。欺骗与扭曲，控制与约伯哈，然后呢破坏关系与孤立哈，所以这就是一个利维坦之灵的捆绑哈。那利维坦的厉害有多厉害哈？大家要看哈，我跟你讲啊，你听了都毛骨悚然了，都真的是哈。那利维坦的灵呢？其实我们看但以理书哈就讲到尼布甲尼撒对不对？当时候呢但以理是这样评价他的哈，他就讲到神当时候怎么的来到哇，使用这个尼布甲尼撒。然后呢，怎么的高举，怎么之类等等。但是他说，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恢复，神志形势狂妄，看到吗？那利维坦的灵捆绑过后，就变成形势狂妄了。然后呢，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便如兽心与野狸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禄滴湿。等他自己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掌权，凭自己的意识立人治国。所以呢，就是说到了很严重的时候，他就到这种的疯狂了哈，到这种疯狂的地步哈。真的是蛮可怕了啊、哦。那么呢，所以这种的他已经被这种灵捆绑，所以一般上哦，这种的人呢、啊，他高傲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天下无敌，天下最厉害，就是他已经疯狂狂傲，已经是发疯了的哈、哦。所以我们看到那利维坦的就是说这个贾布亚尼撒他是被利维坦灵捆绑啊、哦。然后呢，还有谁被利维坦的灵捆绑呢？我跟你讲，真的，这是真。真的，但是这也是很可怕的。我们以前觉得，撒旦是，因为骄傲跌倒。但是实际，如果我们真的去研究撒旦的时候呢，他整个的这种的想法就是打撒旦为什么会跌倒呢？撒旦为什么会倒下呢？撒旦倒下是因为他骄傲、高傲，对吧？无可否认，大家赞成。但是如果你看他的骄傲跟高傲呢，他是简直犹如疯狂的哦。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基督徒而已哦。他说你是那受高遮掩越脖越贵的基督徒，他只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说什么呢？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看到吗？所以他当时候呢，也是已经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哈。已经是到了一种，哇，已经是，哇，你已经是骄傲、高傲、膨胀到一个地步，我看跟神同等，你想看呢、啊？这种就是疯狂了的哈、哦。所以这种其实他不是因为骄傲跌倒，他是因为栽在利维坦的灵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啊。所以我说，你看，连加布尼亚布贾尼撒，你说他是王哦，他跌倒很厉害，连这个。 连路西佛也是因为这个跌倒哈、哦，谢谢谢谢，叫束缚束缚哦，好的束缚哈、哦，好的。那么呢，我们看到撒旦也是因着这个灵跌倒，还有谁哈、哦？那我见证过被利维坦捆绑的人，他简直是到一个地步，一开始他是一点点的看不起别人，就觉得自己很好。然后呢，你开始跟他讲话，讲一些，你在他面前你称赞别人呢，他会很生气的哦。哇，你跟他讲，所以其实利维坦之灵也是，我觉得他的根源是发自骄傲，但是骄傲的背面呢就是自卑，所以利维坦的灵，我觉得他是自卑的一种表现来的，我觉得他根源是自卑，所以我有遇过有一些有弟兄姐妹哈、哦，他被利维坦捆绑到很深的时候，他简直是疯狂到一个地步啊、哦！你在他面前，比如说我在他面前哦，我称赞说哇，创意很棒啊，创意很好啊，这样哈、哦，那、啊、他会生气的哦，他很不爽的嘞，他里面会有那种啊，你为什么讲创意好啊？你不能讲我好啊啊，其实哇，你会发觉，哎，我现在讲创意，我讲你管理。什么事，对吧？但是他不能的。那过后呢，到一个地步哈、哦，他就直接是在当众哦，就开始讲自己有多厉害，多厉害。然后呢，甚至他疯狂到连牧师都骂，什么都骂之类的的。哇，我跟你讲，真的是，所以到就他就变成简直是疯狂的一个人哦。然后呢，我自己在想啊，我的人生当中在走着的时候呢，我记得特别是当时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哈、哦，当时我就有经历过圣灵了嘛，经历过圣灵来访问我。那我记得呢，在我的生命的某个阶段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哇，你看我这样的年纪，哇，就经历了圣灵访问我，哇，你看。哇，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哇，我再一点点，哇，就已经是哇，比起任何人都厉害了，哇，我再走一点点，我就已经是达到神的高度了。我跟你讲，我还真的有过这样的季节嘞。我自己在坐着的时候，我想说，哎，我再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也有掉过这样的坑呢。我跟你讲，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哇，我跟你讲，我想我的这哇，真的是啊，哇，真的是啊，感谢主啊，主幸亏拯救了我，我真的是。所以只要这样讲啦，如果说一天你会想说你已经厉害到像耶稣的弟弟了，那基本上你已经是被这个灵捆绑很深的啦。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哇！你看我这样的岁数都已经可以这样，我真的嘞，十几岁而已啦。跟你讲，哇，好可怕，好可怕！我相信我都觉得可怕，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所以呢，这种灵哈、哦，不限于你多少岁，也不限于你灵命真有多高。那时候你会发觉，在那时候我都觉得可怕，真的是可怕。那在历史当中呢，我觉得这个个案呢，真的是很真实啊、哦！那这个约翰亚历山杜威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很有才的一个人，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我跟你讲哦，如果说亚历山大杜威啦，他的生命的这个生命呢，要写成一本可能说就是说，可能世界上其中一个或者十大最神奇的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就他。你看啊、哦。他小时常常旷课啊，然后呢生病常常旷课嘛。他6岁就已经读完整本圣经，哎，经典吗？我看6岁读完圣经，敢敢我说我们60岁都未必读完整本圣经啊，对不对？6岁读完整本圣经，7岁重生，对吧？然后呢过后呢就成为了澳大利亚的使徒哈、哦，然后呢。成为当代最有代表性的牧师啊，然后呢，过后呢，当然，他去就又走到去参选哦。你看他的历史哈、哦，然后呢，他什么呢？被拘捕超过100次哦，因为按手祷告，法律因着他的信心被改变。以前你按手为了祷告会被捉的，因着他被捉了100次，然后呢，他将政府告上法庭，结果呢，他胜诉。你想看神奇吗？这个人，然后呢，然后呢，还建立西安。城哈， 把西安城，我想呢，它可能是世界上基督徒所建立，而且能发挥影响力，即便是到现在的，可能这是其中可能是最厉害的地方了。如果说西安城那、啊、西安城之后就发展为罗炳生师母、安静等候神，甚至到今天木祖先锋也是从那边的祝福来的。所以你想看这个人够厉害，但是问题是啊，他到了什么呢？发展到后比较后期的时候，他已经是因为工作很多了，他已经从他原本使徒的位置变成建筑什么呢？建筑总监啊，渐渐离开正道了。然后他开始批评别人的，对吧？攻击别的讲员的，对吧？啊，利维坦来了，疯狂了哦。然后开始的就是觉得自己是再来的以利亚哈，然后穿上以利亚的服装哦。那过后呢，他开始就是很多错误的教导就来了，因为邪灵来了嘛，啊，就是反正他就反对他人的事工哈，然后呢，就是会想办法让人家入监狱哈，然后呢会想办法搞人家哦，你想看到了这种地步，结果最后他怎么样呢？中风入院，在医院他被罢免所有的职，别人接手，妻子与他分居，孩子不认他，他60多岁就什么呢？孤独终老。然后呢，含烟离开世界了，所以你看到吗？这种灵可怕吗？可怕吗？伙伴们，太可怕了！大家说太可怕了。可是我跟大家讲哦，我敢说啦，我们这里啦，尽管有400个人啦，我敢讲呢，我们在利维坦的灵呢，多多少少啦，可能399个都有。我跟你讲，这个灵真的防不胜防，防不胜防。我跟你讲，只是多跟少而已，真的防不胜防。我没有想到这么，我没有想到那么厉害哦。我讲399个都有，那个一个不是我嘞，那个一个是我为了进位数哈、哦，减一个啦，好不好？只是多跟少了，所以圣经讲什么呢？骄傲在败坏以先，黄心在跌倒之前呐、啊，真的蛮可怕的啊、哦。所以如果你问我呢，利维坦之灵呢，如果我看到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我能看到最其中一个我真的很直接看到很有利维坦的灵的捆绑哦，真的一个人哦。大家知道谁了啊？知道谁了啊？然后呢，接下来我觉得也要好好为美国这两位仁兄来祷告哈。当然，我相信特朗普是神所拣选的。当然，马斯克我没有答案，我也不大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个再这样搞下去，利维坦的灵一定会爱上他们，喜欢他们，常常去找他们。然后呢，一不小心呢，他们两个就会被利维坦的灵捆绑，一捆绑的话呢，我们世界遭殃了，因为他们变成疯狂的话呢，那么呢，我觉得全世界都要买单，因为这个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总统，跟全世界最有钱的亿万富翁哈，所以一个是全世界最有钱，一个是最有钱，两个加起来，你说会相等于什么？全世界都害怕，所以呢，好好为他们两个来祷告吧。如果因为现在我看到特朗普的情况，他原本就有这方面的软弱啊，包括这个马斯克也是有这方面的软弱。如果说他们两个越走越深到一个地步呢，真的是跌倒的话呢，那么呢，他们被这个灵捆绑是必然的，因为这两个灵最靠近他们嘛，然后所以好好为他们祷告啦。当然，当然，当然，我觉得我们真的，我们虽然也没有说得胜多少了哈啊，包括我自己啦，我自己看完了，我觉得说，哎呦，好像有利维坦的灵要好好破除掉啊，但是我们也为他们祷告了哈。啊，如何胜过这个零解决方案啊？如何突破解决方案？解决方案第一，那、啊、当然提醒自己，来，我们请请请请灵感帮我们大声读一下。
雅各4:6-7，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彼得前书5:5，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好，那我们看到呢，其实谦卑与顺服是胜过骄傲与傲慢的关键呐、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大胆，你敢的话，你又跟神祷告，你说主，帮助我谦卑，教导我谦卑。当我们跟神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呢，神就兴起环境去帮助我们谦卑啊。这个我觉得是最实在的一个方法哈，最实在的一个方法哈，最实在的一个方法就是真的是可以来到跟主说，因为最直接傲慢跟骄傲最直接就是谦卑跟顺服了哈。所以跟神承认我有这个问题，然后跟神说，你教导我真的谦卑下来，我真的能顺服你。我觉得这个是，很实在的一个东西啦。但是怎么谦卑，怎么顺服呢？那么呢，他就离不开旷野跟沙漠，他也离不开禁食啦。其实禁食祷告就是自愿走入沙漠跟旷野，是胜过强大属灵权势的重要属灵操练。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都将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呢，主就会来到什么的，破除掉，搅碎掉我们里面很多捆绑的灵，会来到压碎掉我们里面很多瑕疵的东西咯，神就会用这招啦。好，那么呢，当然，如果不在禁食的期间的话，我们跟主讲的时候，主也，我们跟主说，主，我要谦卑，我要顺服，那主也会兴起沙漠跟旷野，他必然兴起沙漠跟旷野。我跟你讲，一个很骄傲跟傲慢的人呢，他怎么才能谦卑下来呢？一定是离不开。他完全失去他所拥有的，或者是完全倒塌了，全世界都拒绝他了。他真的跪在神的面前，神，我错了。这时候的，哎，这件事情才有机会发生。所以我发觉傲慢这种傲慢，到玩梗，傲慢到疯狂的，那就比如说尼布甲尼撒王怎么被这个了？他真的疯狂到变野兽了，出去吃草了。那过后呢，他才醒悟起来。所以你会发觉真的是呀，就好像当时那个小儿子哈，他也已经是疯狂，已经是疯狂了的，已经到一个地步可以钱花完。那之类等等，甚至要跟猪一起吃了。到时候呢，是神什么呢？给他领悟了，醒悟了。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需要有些人为了，好像保罗说什么，为了挽回，有些人真的情愿他把他的肉体给恶者来到去折磨，好叫他可以醒灵魂得救嘛。这保罗说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禁食沙漠跟旷野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些人。已经回不了头了，那我们就祷告主耶稣，你就因着你的爱的缘故哈，你就让我的弟兄、我的姐妹真实去经历沙漠，你在他的身上发生地震，你在他生命发生摇动，你在他的生活发生崩山碎石、烈风大作，然后火烧连环船，让他完全的。失去一切过后，可能他会醒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了哈。那接下来是信心与交托。那利维坦的灵哦，他就是没有信心了啊，没有信心了啊，就是说他里面要控制一个东西，每个东西他要掌握里面，因为什么呢？实际上，骄傲的人他是里面的自卑。我其实看到例子当中。极大部分骄傲的人都是自卑，极大部分呐、啊，所以骄傲就要从自卑出来了。所以为什么会自卑的人会显得骄傲，他就要掩盖他的自卑嘛？那为什么他？ 要把事情全部掌握在他的手心里面，全部在他控制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呢，他是希望全部东西都在他的掌握里面，所以呢，他是需要信心跟交托了。那信心交托，同样呢，沙漠跟旷野的时候，你就真的要学习信心跟交托了。所以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根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你想乌鸦也不终也不收，又没有仓库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且养活它，你们比鸟是何等的贵重呢？然后还有，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我们看到哈，今年我们的春节的贺岁祝福就是什么呢？愿你找到信心、交托跟节奏。所以，不妨可以来到去阅读下这个诗篇25篇呐、啊、哈。我们知道诗篇25篇呢，是大卫当时候呢失去了一切啊、哦，失去了一切。什么都没有了啊！当然啦，他也搞人家老婆啦，对不对？然后呢，又陷害人家啦，对不对？又陷害人家，对不对？又把人家害惨了哈！然后呢，把人害惨，又陷害人家，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又谋杀人，对不对？那过后呢，当然他也处在一种骄傲的情况了啦，很自大了嘛，对吧？但是也不是重点啊，重点是到最后呢，他就被自己孩子追杀，然后呢，他的王妃被他的儿子来到去侮辱了，然后过后呢，去到这个地方又被四美羞辱他，对吧？所以呢，他就写出了诗篇25篇。所以诗篇25篇是大卫当时被追杀的时候啊，所以他写到对神的信心、信靠、认罪、谦卑跟苦难的祈求跟应许，可能。真的在大卫这种的情景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灵出来了。所以这种灵的代价是很大的，以免让我们真的到疯狂的地步的时候，要去到这种等级的管教。不然的话呢，我们真的还没有到这个等级，好收手了，好生跟神承认啊。所以我们能看到诗篇25篇，我觉得可能会帮助到这种灵啦，因为这跟大卫当时的情况是基本上是蛮相符的。接下来当然是真理与圣灵啦，所以呢，我们深入真。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但是呢，这种情况可能他都会觉得自己比真理更厉害了，自己比圣灵更厉害了。所以，如果到这种疯狂的话，只能进沙漠了。不然的话，如果没有太深的话呢，真理跟圣灵还是有办法来到挽回你、叫醒你了哈。第五呢，是当然是解决自己的自卑了哈。如何解决自己的自卑？我觉得呢，解决自己的自卑呢，理当要解决的就是说，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在主里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他儿子的身份，他女儿的身份，他摆放我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才能摆脱我们的自卑。我自己也被自卑折磨了很多年，所以我深知道自卑是什么一回事。我甚至看到谁。我都很容易分辨出他有没有自卑，但是我真的感觉到，如果今天我们这里有399人的话，我觉得啦，对我对国内教会弟兄姐妹的认知啦，可能399人当中呢，可能有300人最少有自卑，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说。乱讲了哈，是我在这十几年中国教会东南西北都跑了好一圈，所以我觉得呢，中国教会的肢体的自卑的程度是蛮高的当然西方教会的西方他们经过他们的很多的改革了，他们的自卑没有这样强，因为从小他们的孩子是被鼓励长大的，我们的孩子是被骂长大的，或者是被羞辱长大的，被生个叉烧好过生你呀、啊！哎呀，你这个。笨呐、啊，你傻、啊，你，哇，这样，所以我们从小就是又傻又笨又不能又不会，但是西方不一样，西方是，Oh my son, yeah, you are good OK, 那你可以讲说他们是自信心爆棚啦但是呢，但是呢， 他们捆绑是另外的捆绑啦，所以我们这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问题啦，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399人的话呢，那我觉得说可能至少300个都还有这个问题还没摆脱啊，所以我并不是说对，我并不是在说一个猜的东西，但是以我对中国教会还有对弟兄姐妹的接触里面呢，我觉得是多跟少的问题啦，但是当然了，我们的教奥那个利维坦的那个捆绑的部分更深了，是真的啦。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哈曼的东西真的能让我们更加看清自己啦。OK，好，那么简单说呢，就是讲说如何胜过自卑呢？就是讲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身份，你知道你是谁过后，那其实有没有自卑很简单的，你是不是每次要跟牧师讲话哪里的牧师要来，你会觉得说，哎呀，里面好像，哎呀，自己不敢啊，不能啊，不会啊，或者是哎，有没有看到我遇到有钱人啊，要跟他讲话，开保时捷的人啊，你要跟他讲话，你要跟他说话，你里面都会有一种的挣扎，或者无形当中的那种的那种啊，其实这都是同样的东西啦。啊，所以或者还有很多啦啊，但这不讲啊，改天我们做一个东西去特别去解决掉自卑这个部分的啊，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呢，在基督里有新身份，还有身份不一样，生命也会不一样了啊。所以简单说就是讲说要解决这个。零哈，莫非一定是顺服与谦卑，谦卑与顺服嘛？然后呢，进食，与沙漠旷野，信心与交托，真理与圣灵，还有解决自己的自卑，还有每天诗篇25，可能这个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了哈。等我这次进食把它这个10个走完了过后，让我有一点时间呢、啊，让我去整理一下有什么的音乐、什么的经文或者什么的方法，可以将这一个一个这10个零一个一个将它击破了哈，给我多一点时间了哈，所以其实我很享受哈，我很享受。去研究属灵科技的，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恩赐啦哈，我很享受的。但是由于是时间不够用，由于是太多的东西要处理哦，导致到我真的没有这个时间了。所以我自己也在思想啦，这次的灵进食呢，其实大家进食可能是每天都有视音频啦，陪着大家等等。但是这次的进食呢，我到第19天了，我都没办法静下来，原因是每天都跟时间赛跑，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真的要调整一下了啦，可能以后我们一周，自卑也跟孤儿的灵有关系，可能我们以后一周呢，我们就2次聚会就好了啦，我觉得总要调整一下啦，不然的话，我觉得路途遥远哈，所以呢就是说，要有好的、健康的身体，才能走得好，才能走得好哦。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哈。哦，这，哦哦，要这个才能走得好哈。好，感谢主哈。OK，好。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分享第一个零，哇，第一个零已经分享那么长了。OK，第二个零我们快一点点了哈。来，第二个零呢，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呢。亚大利亚或者利维坦的灵，就是骄傲、傲慢、悖逆，欺骗、扭曲、控制带来快感啊，所以他们会来到去，在这种的傲慢里面，或者在于骂别人，或者掌控别人，或者甚至是折磨别人呢、啊，他也感觉要。有一种快感，然后有一种快感的哈，好，感谢主哈。那接下来呢是亚利大他哈，亚利大他呢是象征的灵是控告、压迫、虚假、叙事的灵，特别是跟媒介有关系。哇，这种灵跟你讲，它跟媒介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原来这几年呢。发挥很大的果效的是这种灵啊，我觉得太好笑了，真的是。哎呦，我跟你讲哈、哦，那你看哦，这种灵呢，它会 通过虚假的讯息，还有呢压迫性的言语制造分裂跟混乱。所以呢，原来我们看到进到5785年哈、哦，哇，其实不5780年过后呢，这种灵真的好像网这样在影响着全世界哦，真的。所以，他可能通过媒介和其他的传播工具散播谎言，破坏社会和谐。那我们看这个呢，这个灵呢，我们大概能看到从启示录12章10节这里，因为他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的弟兄已经摔下来了啊，所以它是一种的这种的控告、控诉，甚至虚假的传播之类哈。OK，那我们看这我们这种灵呢，我是用控告、压迫、制造焦虑，然后呢虚假叙事、分裂跟分割他所做的东西啦。那么呢，第一呢，他会控告跟控诉，所以就是定人家的罪了，会不断的使人感觉到羞耻感，使人感觉到内疚感，甚至是无力。他试图破坏人的信心跟神的关系，甚至跟彼此的关系，所以他不管什么，他就是前后夹击都攻击你。所以呢，我能想到的就是说，这个啄木鸟哈，它的嘴巴一来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我顺便也提一下哈，如果一个人长期在被控告会怎么样？那第一呢，他的心理跟情感的压迫哈，所以我们会总觉得自己无法被完被赦免，总是沉浸在过犯的内疚跟自责中，这种是情感上的压迫，会导致羞耻、自卑、焦虑不安、绝望感。那你看绝望感这个，所以你知道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哈，你知道疫情期间这种灵出来作怪的是吧？有多少人？多少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嘛？多少人寻求短见嘛？哇，你上吗？哇，我们那时候疫情开放不开放那个期间呢？我们那边有一条桥的嘛，我们有冰岛连接跟威省啊，那条桥呢，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单多少次，他的电单车开那边，然后电单车留在那边，人就跳海了。这样的个案是蛮多个，而且不只是我们这里啊，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知道这几年的这种灵真的是在很泛滥哦，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看得清了。以后我们知道怎么祷告了，我觉得这才有意思了啊、哦！不然我们祷告的好像不痒不痛，我也不针对到任何的灵哦。然后呢，接下来是灵命长的灵属灵生命哈、哦，它是与神的亲密关系受损。不安定的信仰生活啊，它会导致这种情况啊，因为不断被控告嘛，还有错失神的平安跟喜乐，因为你不可能平安的，所以这种的情况，我觉得当然啦，这种的情况也是因为我们长期也有接受一些比较错误的教导哈，我们就觉得神会惩罚我们的，然后呢，神会处罚我们。其实我告诉大家，神不会处罚我们的，但是神呢会管教我们是真的，但是他不是因为你做错这件事情啊，我就降个灾难给你死，不是的，他是把保护拿掉是真的，但是呢，他不是出手来害我们的人，我觉得大家得真的明白哈，所以我们能例子，我们能看到呢，当时候呢，在撒迦利亚书哈，我们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面前哈，撒旦不断在那边控告他，控告他，控告他，控告他，所以呢，等下我教大家一招特别管用，OK。第二呢是压迫跟制造焦虑哈，这种灵呢会散播焦虑、散播恐惧，使人无力感到压制人，使人感到束缚跟无法自由。他会尝试剥夺人的喜乐，剥夺人的盼望，剥夺人的未来哈。然后呢，你会显露很多的绝望。所以呢，所以我们看到嘛，这种啊，圣经里面讲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 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人的父，看到吧？所以呢，他会制造一种的压迫啊，制造一种的焦虑跟忧虑。哇，这种灵，我告诉大家，这种灵真的很缠身的，他会黏着你，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今天这个，特别是5780过后，我觉得这种灵啊，真的是很大，而且他会虚假传播跟叙事哈，他会不断的散播很多错误的东西、谣言、不对的东西等等等等等等。哎，我告诉大家了，哎呀，这些天我又听到很多不同的消息，然后我发觉到呢，不同的消息，然后呢，就是又散播很多不同的谣言，然后呢，我的师副长、我是副长，什么副长就跟我提了一下，我说，他说，哎呀，他说，以诺啊，就是最近有这样的谣言呐、啊，就是又要来攻击我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哎，我说生命很短暂呐、啊，我们努力做神的事吧，什么谣言什么不谣言，人家说这个说那个，哎呀，让他爱说就说吧，反正你做好事也有人讲，你说坏事也有人讲，哎呀，我们生命太短暂了，我没有时间去理谣不谣言了、啊。我那上段时间，特别去年呢、啊，就是还有不知道阿巴拉丘不知道谁哈、啊，还去哪里找出我的照片，然后呢一起在祷告，说早祷祷告会，一起来到，引导大家来到去解一个，就是反正就引导大家来到去一起攻击我吧。但是我想呢，就是说，哎呀，其实老实讲，这个人，就是说，有些人，哎，要不找他算账哦，我帮你去骂他什么之类。我说，哎，我说不要不要不要，这个人，我是谁，或者他做了什么，哎呀，一个过路人呐、啊，不用管他啦。那是伤心的部分，不是伤心这里啊，伤心的东西是伤心自己的童工啊，就是这样，这个部分呢、啊，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也学会了功课，我觉得也很好啦，感谢主啦。所以有时真的这种，哎，这种阿巴拉丘的东西，哎，人家要讲就讲了、啊，但是你自己问心无愧，行事端正，问心无愧啊，顶天立地，我就觉得就好了啦啊，感谢主。那么呢？那这种的，它会散播很多谣言呐、啊，会散播很多虚假假的东西啊，一直在，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嘛，疫情期间这种灵啊，哎呦，我跟你讲，到处在撒野啊，真的是。所以你看到吗？特别俄罗斯跟啊，我跟大家讲，俄罗斯跟啊乌克兰打仗啊，我相信多多少少这种灵呢，应该是不少了他们的帮忙哦。所以呢，他就散播很多假的谣言，摇来摇去。那这种东西啊，我跟大家讲啊，那我们讲说什么呢？有一句话哈，有一句谚语哈，非常真实，记其入骨。骨深入心脏的基督徒谚语，就是基督徒不说骗话，他们都是用唱的，对。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杜绝这个灵，我们要学会的就是叫怎样呢？我们真的要学会，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讲话要真的，我们连唱歌也要真的。我觉得这个我们才真的有办法来到去杜绝这个灵啊。这个我等下再讲啊，怎么胜过他的部分？哎，怎么我？胜过的部分，OK，我觉得我的 PPT 有点乱啊、哦、，OK，我看一下啊，给我一点时间啦。OK，我的 PPT 乱了，有点乱了，OK，好好好，OK，我先把这个讲完先，我再接回这个，OK。好，感谢主，哇，这十种灵，我自己都很受益啊！谢谢大家啊，让我有机会去深入圣经去探讨这个灵哈，因为我觉得哎，我自己探讨的时候，我发觉哇，这个讲的不是我吗？ 我觉得真的是，所以感谢主啊，万事互相效力，你知道吗？哦，所以我自己也在努力当中，我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就是一起努力，一起突破了哈。我们都是软弱之人，但是我们一起抱团取暖就 very OK 咯。那接下来它会带来分裂跟毁坏了哈，这种灵呢来到破坏我们人跟人的关系、群体跟群体的关系、教会跟教会的关系，然后国家跟国家的关系，还有等等啊，它会利用很多的控告啊，然后虚假的东西啊，散播仇恨啊、分裂啊等等哦，这种灵真的是蛮可怕的哦。所以我们看到了啦，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弟兄们啊，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性彼此相合啊。那我真实有遇过这样的东西哈，就打个比方呢，我有听过有听过这样的见证的哈，这位某某的某某的叫什么名呢？这位某某叫一位的敬拜的领袖哈，他那天呢因为放公辞了，所以呢来每次带敬拜前他们是要先训练的嘛，那过后呢他来迟了哈，他们一般上周日带敬拜，他们周五晚上、周四晚上就一起训练。啊！结果他来迟了，啊，就冲进，赶紧开车冲进教会。那些牧师就有遇到麻烦，就在那想着。他跟牧师打招呼，牧师根本没听到，没听到了。过后呢，他就赶，就去带去实习这个敬拜嘛。实习的时候就一直有这种灵攻击他咯，一直跟他讲，你看，你刚才跟牧师打招呼，牧师没有理你耶，你看你今天迟到，糟糕了你得罪神，得罪牧师啊，跟你讲，你看你这样做，哇，他真的是以为真的，他真的是觉得哇，牧师讲的就是他嘞，牧师生气他，那牧师过后想通了啊，那过后呢就进到里面就跟大家打招呼咯，打招呼呢大家一起笑咯，那他里面就很有定罪跟控告嘛，啊，他就不敢走去咯，那过后那个声音继续来跟他讲说什么，你看，那牧师现在生气了咯，啊，现在哦跟他们一起笑一起合作要来害你了，你糟糕了这次。哇，跟你讲，牧师哇，过后呢，他真的吸收进去哦。过后呢，这个敬拜的领袖就连同一批人一起来到反抗牧师，过后分裂教会哦，就是这样出来的喽。其实就是这样简单嘛，谦卑一点就好了嘛。你就跑过去，哎，牧师啊，抱歉了，今天迟到了，对不起啊，牧师原谅我，事情就过了，不是吗？哎呦。那还有呢，这个我跟大家讲啊，乌俄战争呢，我们南方300已经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其实可以很快就结束我的。这个泽文斯基只是原本是想轰下轰下这个，不，应该这样讲，普京原本只是要吓唬下泽文斯基的，然后呢，泽文斯基的为什么会胆这样大呢？因为他背后有一个骗子哈啊！老实讲，我真的说他是骗子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给跟泽文斯基讲说呢，我们保证你会进去什么呢？北约。所以这个是在报章，这个是拜登总统亲自讲的。所以这个仗为什么要打到这么多年？其实当时就是给虚假的谎言，所以呢，这个谎言就到处飞，到处飞，飞到现在了，打到现在了。所以我跟大家讲，真的很可悲啊！包括啦，包括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这种东西，也是一样的东西，也是这种分裂，你不断在分裂。他们是同一个家庭，同一个家族，甚至也有可能是同一个种族啊！但这个之前都有跟大家讲过了哈，就不讲了哈。是，好，感谢主了哈，所以我觉得这种的分裂哈，这种的分裂哈，真的是这种的灵的影响在这两个族里面，我觉得，就是这样，所以所以呢，解决方案要怎么解决呢？OK，那解决方案呢，第一呢，就是要抵挡跟兼具啊，兼具跟抵挡啊。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就讲到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然后呢，过后呢，也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你们定了一人的罪，要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哎，这个不对，这不是。好，那我觉得呢，最好的方法是这样的。那我跟大家讲，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永远是记得，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也知道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所以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攻击的声音说："哎呀，一诺，一诺，哎呀，你还要带弟弟云端呢，一诺，哎呀，自己都软弱了，还带弟弟云端。"那你说我会怎么解决这件事？那如果说我是很骄傲的话，我就讲，哇，我是很刚强的，哼，不可以啊，不可以，不，我不要，我很厉害的。我如果是这样，我就惨哦。我就会说什么呢？我就是这么软弱，这么不堪，这么糟糕，所以我才需要主啊。其实这个功绩已经没有果效了，明白吧？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抵挡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谦卑的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他是谁，知道他在十字架所做的。我们抵挡的时候，才有策略的抵挡，而且是真实谦卑的抵挡。所以呢，我真的，我觉得我可以在人面前承认我的软弱，我也可以在神面前承认我的软弱，甚至我也可以跟魔鬼讲我很软弱，所以我更加需要主。不可以吗？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有效的抵挡。你就讲说，我就是这么软弱，我就是这么不堪，我就是这么糟糕，所以我更加需要耶稣，所以我更加需要福音，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么多年还没办法改变，所以我更加需要来到抱紧耶稣、抱紧耶稣的大腿。我就是因为没办法突破，我就是因为这么的不行，所以我有一位很行的耶稣。我觉得这样就 OK 啦。好，所以同样的，知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还有知道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是什么原因跟功效，还有价值，那么我相信我们会是不一样啊。接下来呢是诚实正直的生命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整天搞假假的、假假的、假假的，那么呢老师讲的永远都是会假了哈或者是我们一有攻击来，我们又要骄傲，又不承认，然后又躲来躲去，又要觉得自己很厉害所以不是很糟糕，所以我就觉得。对付这本灵呢，诚实跟正直，因为他搞谎言嘛，那我们就很坚决的，就是说，OK，好，我听到什么东西，听到什么东西都好，哎，但是呢，我们真的是能坚定于自己的一个立场啊，就是讲说，我是活出一个诚实无伪、公义正直的生命，然后呢，我活出一个真理无伪的生命。所以呢，圣经里面啊，所以诚实无伪就是什么呢？无伪就是不装、不假、不掩、不饰、不扮、不伪、不骗、不虚、不谎。所以呢，最大的诫命是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啊。所以呢，你又很直接的话，就是我就自戒的，就是我们活着一种的真实。你软弱就跟神讲软弱，你不行就跟神讲不行，你没办法就跟神讲没办法。不要在神的面前说什么呢？所以呢，我们呢，我们说，基督徒不能不讲骗，基督徒不讲骗话，不说骗话。但是他们都是用唱的，那么我们就糟糕了嘛。我每次都是唱假的歌给耶稣，主耶稣爱我，不，深深爱的耶稣，深深爱的耶稣，哇，唱到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但是里面都不是这样想的，那神。这样的话，魔鬼难道不知道吗？这个灵更喜欢来到跟你一起搞假喽，对吗？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要不说谎言，不唱虚歌，不讲骗话，不献委屈，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才能什么呢？活得快乐了。所以呢，美国印第安呢， 这个印第安纳州啊，圣母大学呢心理学收治了110个志愿者哈，做10周的诚实试验，有18岁到71岁，34%是居民，66%是学校的学生，不同的人种哈，他们就给他们做诚实试验了，结果你知道吗？他得到的总结哈，就是。每天少说谎言，有利于健康。我也是。他得到的总结是：当他们说谎，健康水平下降；减少说谎，则健康状况改善。他的测验也说，我们发现试验参与者可以自觉的、戏剧的减少每日的谎言。反过来，它与健康状态的显著改善与存在失联，所以不讲，少讲谎话，不讲骗话，不唱谎歌，不唱骗歌，这时候呢，有益身心灵健康，这是科学啊，这是科学试验哈。好，那接下来呢是认真辨别跟考证呐。所以呢，记得嘛，他整天散布谎言嘛，那么呢，我们就去考证，我们就详细的查，我们就是什么呢？按照路加福音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这次序给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都是确实的，所以简单说就是说，我们以后听消息、听信息，不要只是听，我们要考察，我们要考证，我们要询问神，我们要去辨别。所以呢，很多当然有时有很多的闲言流语，我听了就算了，不管他。但是有些有关系到的，我就会去寻求神，我就会去祷告，我就会去考证、去查考，那么我就知道了。所以呢，《哥林多前书》也说，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2个人或3个人，其余的就当深思明辨哈。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查证跟考证的哈。还有更多的集体灵祷告。那我们知道呢，你烧一件事情嘛，那在巴别塔的时候呢，是因为人要定胜天，人要证明给神看比神厉害，那么呢，神就混乱他们语言，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巴别，意思就是变乱。但是呢，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一起在马可楼120人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们的合一同心降下了方言，方言就是来到合一我们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所以呢，一起更多集体灵祷告，有意让我们更能合一，让我们心连在一起，众人如同一人。所以呢，方法如何胜过呢？第一，抵挡与兼具，就是说，直接的拒绝他，而且是有智慧的拒绝，也是可以谦卑降卑的拒绝。第二是诚实正直的生活，第三是认真辨别与考证，第四是更多的集体灵祷告。所以呢，这种灵呢，我再说一遍，它是属于亚利大他控告压迫虚假叙事的灵啊，主要在媒体媒介跟传播啦哈。所以呢，我们简单的带给大家这种灵呢，就是控告压迫制造焦虑。率虚假叙事带来分裂与毁坏，这个是这个灵的一个总纲。好，感谢主，我相信今天呢，我们就是在这两种灵，真的也很值得我们去查验自己哈，去真的去找出是不是我们生命哪个地方需要来到去调整。如果说发觉自己生命也有一些些不属于神的，我们求神来到帮助我们破除掉，帮助我们断开，帮助我们可以过个得胜的生活。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我盼望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有所学习。我盼望我们今天晚上都什么呢？ 都可以来到突破，再突破啊！最后我们用一首歌，不要怕啊，不要怕啊！如果你真的有这种灵捆绑，没关系，我们大家都有这些灵的捆绑哦。我没有比你们好多少，我自己觉得我在做那个什么，利维坦的灵的时候，我自己都惊讶，所以呢，我自己要悔改。所以呢，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不要怕啊！一起加油，一起努力，我们一起老实的跟神讲。诚实的跟神讲，一起突破，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哈利路亚！我们最后一首歌来到结束今天的聚会，伙伴们不要怕，以诺歌在。
耶和华在，你右边应比你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月亮不伤。
伙伴们，给我一点时间哈，我希望把这个十种灵整理出来，然后呢，再找出它的解决方案哈，一个一个的来到把它破除掉哈。我们可能禁食结束了，然后呢，给我一段时间停一下下，然后呢，我将这十种灵整理起来，再找出解决方案。然后呢？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到花一些时间，我们基本上去年年头我们就来到一起破除掉哦，属灵大捷径嘛。我们这次就用这十种灵做一个属灵大捷径啊、哦！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时间啊、哦！所以我们加油啊！大家晚安，早点休息，神同在。一起，今天已经第19天了，我们继续努力，我们继续加油，我们一起突破，哈利路亚。不要怕，你的无师父长在，你的慈父长在，还有这么多伙伴也在，以诺哥也在，哈哈哈哈哈哈！